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直到他再来的日子。
深入浅出，逐一驳斥教会已死的谬论，根据圣经帮助您建立正确的教会观。周广亮牧师、周素琴师母主讲，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之爱惜基督的身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平安，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专题聚焦爱惜基督的身体。我是，
也就是爱教会的意思。
我是周素琴。广亮你好吗？
是，我是周广亮。听众朋友，一连六讲的特别节目良友圣经学院的专题聚焦，我们来到第五讲了。
对，
那么今天也是跟你思想现在流传的一个错误的圣经教导，那就是说，哎呀，教会的时期结束了，这是错误的
想法，这是错误的。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不断的
重复，神已经不在教会里面了，
这是错误的。
它有一个很基本的逻辑，就是这个脑子想不通啊，就是一加一等于八，一加一等于一都是错的，一加一要等于二，这是很基本的。为什么呢？教会不是讲教堂啊。对不对？教会是神所救赎的人，
在一块聚集就是教会。
对，那今天我们仍然是跟过去一样呢，有听众朋友来信问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再指出信里面所听到的这个内容呢，错误的部分在哪里。
对，那我想我们先应该听一听山东张弟兄他的来信，好不好？
好。
某电台有一个圣经论坛节目，长达一小时，重播率最高，而错误思想太多。例如说，现在处在大灾难时期，不需要教会，不需要牧师等神级人员。撒旦1988年被释放，主复活到再来有2000年左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山东的一位张弟兄
写的信，
曾经写的信。那么这一类的信呢，偶尔我们都看到我们电台的同事带读出来了。素琴，你听到这样的信呢，我们过去这四天也在这里讨论呢，其实讲的当然是错的，就是错的呢，我们觉得是一塌糊涂。因为呢，讲现在不需要教会，不需要牧师、神职人员，撒旦在1988年已经被释放，
主复活到再来有2000年左右。
他这里讲的1988年被释放啊，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信徒的话呢，他这里有背景啊，被释放呢，这是讲到新约圣经启示录最后撒旦被释放的那样的一个思想背景呢，他把它乱套在，
错误的应用出来了，
套在这个
1988年
九年前啊，八年前的情况。那基本上呢，我们回应这样的信的时候呢，其实有的信是不需要回应的，不值得回应的。
但是我觉得呢，这位山东的张弟兄呢，我很欣赏他，因为他说呢，错误的思想太多了。他说他听了他们的节目内容长达一个钟头，但是呢，错误的思想太多了。
这个圣经论坛呢，请你特别留意听众朋友，
不要听了。
另外一座电台的圣经论坛呢，我们根据听众朋友这么多的来信所讲的呢，他的圣经教导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呢是非常危险，
很严重的错误的教导。
那我在这里指出啊，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们有经训呢，良友圣经学院的圣经教训就是成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每一位听众朋友都知道的，都要背的，成为我们的一个好像是座右铭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经训是。那是几章几节？什么书？
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那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良友圣经学院的 经训啊，圣经经文的经训呢，这么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什么呢？
做无愧的工人。
做无愧的工人。那么下面说，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众朋友啊，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啊，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的话呢，你才是一个
无愧的
工人呢。
对啊，如果是你不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话语的话，你真的是一个就是有愧了。
那在这里如果我再解释下去呢，你如果看圣经里面的羞愧的这件事情的话呢，使徒保罗讲了几次羞愧是自觉性的。
嗯，
那我们要祷告，比方说我查了一下圣经，等一下我们再回头看这个山东张弟兄所提到的圣经论坛的错误的教导，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那个保罗呢他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
自觉羞愧。
是了，自觉羞愧，这是
提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
提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有的人他不听这个使徒保罗教导所写的信的话呢，哎呀，这样的人
不要跟他来往，
不要跟他交往了，叫他自觉羞愧。那两件事情，就是刚才讲到的圣经论坛呢，如果是乱解圣经，说不需要教会啦，现在
不需要
牧师啦，不需要神职人员啦，什么撒旦已经被释放了，这样呢，我们解释过来解释过去呢，发现呢，他是不严守圣经的教导，乱解圣经，不是按着正义分解这里的道。
嗯，
那么
我觉得这个提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节的经文呢，弟兄姊妹，你应该把它记下来，特别是当你听到一些错误的这个经文上面的解释的时候呢，真的要按着这些经文所讲的，不要跟他来往，然后呢让他自觉羞愧。
那另外还有很多自觉羞愧的经文呢，像提多书第二章也有，不过现在我们不是这个讲这方面，只是提出来，听众朋友，原来有一些问题呢，在解释圣经上的问题是跟我们本身对圣经的态度是不是忠实，是不是真的是爱主而有关的。那么刚才山东的张弟兄的信呢，我们这样做一个回应，知道这样的讲解啊，这样的广播节目呢，真的是令我们心痛，因此呢，请你不要再收听。
对，
圣经保罗的教导呢，也有的人呢不听神的话语的话呢，就要记下他，记下他来，我们要断绝，叫他自觉羞愧。
那某某电台这个另外一个错误的教导呢，使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不会分辨，这真的是这样的教导吗？到底是什么样错误的教导呢？他们讲到就是圣礼呢已经被废除了。
什么是圣礼啊？不是圣灵啊？
圣礼。
圣礼就是我们在教会一般讲的呢最基本的两个圣礼。有的教会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圣礼啊，礼仪啊，教会的礼仪。那么现在最基本的是圣餐。还有洗礼，对不对？圣餐也可以叫主餐，主耶稣的晚餐。
洗礼也可以叫做水礼。
水礼，那么洗礼呢，也分不同的形式。我曾经就有一位弟兄啊，从内地来，我教罗马书的时候呢，好多年前，有一个人就问呢，说周牧师啊，洒水礼好呢，还是浸水礼好呢？我就解释的时候，我发现那位弟兄呢，哇，好像天下大事一样，就是他一定要坚持一种方式，那我就明白，我解释了以后他不能接受。
广任你知道吗，也有听众朋友写信来问我，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两派的人，这一派的人呢是奉圣父圣子圣灵受洗的人，另外一派的人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人，那他说到底哪一派的人才是对的？
那这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达的形式，如果你的意义你所相信的内容是一样的话呢，我觉得你们就懂得和睦相处。
对，
好像有的人说要跪着祷告，有的人说要站着祷告，结果呢就把它当作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呢，哇，两边的人呢竟然不能够对话，不能够同心侍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讲水礼或者是洗礼，圣餐或者主餐，都是很清楚很明白的，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圣礼，都是教会所有的。那圣礼这些礼仪是不是废除了呢？当然没有废除，你看圣经里面很清楚。那么教会呢处在神的这个 管制之下呢，我们透过圣礼来过教会的生活。那么圣礼呢没有废除，可是错误的讲法呢说圣礼已经废除了。
嗯，
因为教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对，他讲到就是教会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圣礼呢也已废除了。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弟兄姊妹一个正确的教导，就是要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他们一些提醒。
嗯，
路加福音22章17到19节就有很好的提醒。
路加福音22章呢是讲到耶稣基督最后临上十字架之前的主的晚餐。那么在弗类福音里面都有，马太福音26章也有，马可福音也有记载，约翰福音也有记载。所以呢这一件事情啊，就是四福音书都记载了主的晚餐的话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圣礼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今天教会时代结束了就没有圣餐了，没有圣礼了，也没有洗礼了。那苏青刚才叫我读的经文我读一下哈，路加福音22章17到19节是这么说的，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剥开或者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其实我们去教会每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呢，一般的教会都是这样，我们都会这个主就是领受主这个圣餐的
纪念主，领受圣餐的目的是
纪念
主耶稣基督，而且
教会的传道人就会读这段经文，
而且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那苏青你这样讲了，你知道听众朋友如果是钻牛角尖以为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
一定要在那个礼拜，是不是
这个是呢我们的意义，我们的目的，圣经的意思是纪念主，这个目的跟意义呢你要掌握，形式呢是要按着情况去参考。
对，
那么记得这里是主耶稣吩咐的，圣餐是主耶稣吩咐的。
对，然后呢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6节呢，保罗在这里也教导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哎呀，这个很有意思啊！听众朋友，你如果做笔记的话，请你记一记。我问你一个问题：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新约圣经的书信里面，讲耶稣基督历史的事情有哪一件事情？就是当然十字架救恩一定讲耶稣定死十字架，这十字架救恩以外，耶稣所做的事情。医病啊，赶鬼呀、到约旦河呀、到谁家里面吃饭呢，都没有。
嗯，
在耶稣基督在地在世的事迹里面提到的事情只有一件。
嗯，
就是刚才你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耶稣基督的晚餐，圣餐。
对，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世33年呢，那么多事情啊，但是呢使徒保罗在新约圣经写书信的时候记得只是圣餐这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再次看到圣餐的重要，圣礼的重要。这里他提醒我们呢，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因此我们领圣餐是两方面的意义，纪念主的死，
对，
就是救恩呢、十字架，然后呢有一个时间表，这只等到他来。现在绝对不要乱说耶稣基督，
不要说是耶稣
基督已经来了，弟兄姊妹啊、而且这里还有两个字要留意，
就是保罗他讲的是你们每逢吃这饼，每逢呢就是表明主餐这个
圣餐是要常常，
圣餐是应当恒常遵守的。
所谓恒常的，
恒常要遵守，
就是每逢做这件事，就是每逢领圣餐，那么也就是圣餐是常常领的，
对、
对不对？所以有的教会是每一个礼拜天有圣餐，有的教会是一个月领一次圣餐，有的教会是几个月领一次圣餐。不过呢，重点是常常领圣餐，纪念
主
的死，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
那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呢，这个呢就是表示这个圣礼不会在主再来之前要终止的，要停止下来。因为信徒呢一天在地上的时候呢，一天都要在教会当中以饼跟杯来纪念我们的主。
是周素清跟我周广亮呢为听众朋友解释，讲来讲去呢就是讲到圣礼，教会圣礼的重要，其中圣餐的重要性呢已经给你解释了。那么 这个错误的圣经教导呢，另外一座电台的圣经论坛也好，或者一些错误的这个讲解呢，说圣礼已经废除了，那么听众朋友你知道是不合乎圣经的。
对，他第二点呢，就是错误的教导里面讲到，就是圣礼已经被废除了，为什么呢？说教会跟宣教士呢不可再为人施洗施餐，因为呢圣灵已经不再参与在教会的福音工作当中，这是错误的讲法。
这叫乱讲哈、啊
嗯，
乱讲。那么我们再稍微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圣礼，或者我们讨论一下洗礼哈、啊，水礼。洗礼的意义在弗类福音，我们先看耶稣基督生平里面的弗类福音，马可福音16章15节16节，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尤其是大使命经文，马太福音28章19节跟20节，主耶稣这么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就是使全人类，对不对？
所有的人了，
做跟从耶稣基督的人。
我觉得下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嗯，那给他们施洗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啊。施洗是代表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听众朋友，请你留意我刚才说是代表，因为呢，它是一个意义上的，是你心愿上的一个接受，这也有圣经的根据，是新约圣经罗马书6章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什么时间？时间表是什么？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
28章19到20节
最后，
是到世界的末了。
那有没有发现呢，听众朋友，跟圣餐有一个相同的，就是只等到耶稣基督来呀、啊。
对，
圣餐。
刚才我们也讲了嘛，就是表明主耶稣的死只等到他来。
嗯，
那这里呢也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大使命、嗯，
对，一直要等到世界的末了。
只等到世界的末了，请你记一记啊，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和20节。所以我们看到至少呢有三方面，很快的说一下，洗礼和大使命是连在一起的。
嗯，
福音传到什么地方，哪里就会有人接受主而受洗。
而受洗的，对。
嗯、这是第一方面。
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刚才看的。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嗯、这个洗礼呢是随同福音传播的，也是一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换句话讲啊，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啊，现在我们还是传福音，有人接受主的话，我们还是给他施洗。这是耶稣基督的吩咐，这是圣经清楚讲的。那么洗礼的意义给你再重复一下，在新约的书信里面呢、
嗯、
有哥罗西书2章、加拉太书3章、罗马书6章等等，尤其是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也有罗马书的查考嘛，
对不对
。那现在读其中的经文呢，比方说像哥罗西书2章12节那里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
一同复活。
一同复活。有没有发现呢，这里讲到洗礼的意义是我们加入了耶稣基督那个新生命的那一个行为啊。
嗯。
我们的加入是用信心加入的。
对。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嗯。
让我们旧人过去，一切都变成
新
的了。
了，
那么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基督了。另外前面说罗马书6章也有啊，
嗯，
以弗所书2章也有啊，那么这讲到洗礼的意义，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
另外呢，我们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就是洗礼也好，水礼也好，它本身呢虽然没有拯救的功效，但是呢却是我们信徒表明我们信徒向世人表明我们内心信仰的一个公开的任性。
嗯，那解答了今天的教会仍然有圣礼，仍然有洗礼，仍然举行圣餐，对不对？
嗯，待会儿我们回头来再继续的跟大家讨论这个错误的电台，他们说神职人员的制度已经废除了吗？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
是的，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就是某某错误的电台呢，讲到另外一个错误的讲法，就是神职人员的制度已经废除了吗？那他们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说，牧师、长老、执事呢也要废除，理由呢就是跟圣礼我们刚才讲的是一样，都是在教会的处境内进行的，所以这些职分跟制度呢，也要随着教会的时代结束，而且要废除。停止。
嗯，另外还有两方面的错误的讲法啊。第二方面讲呢，他说呢，不要怕，教会已经没有权柄了，信徒不需要再服从属灵的权柄，再没有人可以管理聚会的会众了。换句话说呢，没有人可以再在教会里进行属灵的管制，这是
这也是错误的讲法，
一种反叛。
现在我们讲的都是他们的这个错误的讲法。
那么最后第三方面的错误呢，就是讲到教会组织已经被弃了，被拆毁了，那种保留长老执事体制的教会啊是有罪的，信徒在这个所谓的教会之后的时期呢应当离开教会啊，这很可怕的
讲法。他讲到的那个教会就是后教会时期已经
应该
离开教会，
应当自己组织聚会啊，搞不好呢又使用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用在
这，就是乱用了这段
经文，用在自己聚会啊，不再需要长老、执事、牧师等圣职人员了。那这三个问题的错误呢，有两方面的回应。一方面呢，我们用圣经来回应。
好。
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不讲的，就是从心理状态上的回应。我先讲一下心理状态的回应，
好
不好？
请讲。
这叫反叛心理啊。
嗯，你觉得他们是反叛的心理？
因为当一个国家有政府的时候呢，常常有一些反政府的一些犯罪分子。
嗯，
这反叛心理。一个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呢，总是有的时候不听话的孩子呢，总是反叛父母亲的。
嗯嗯。
但是等他长稍微大了以后呢，他就流泪了。爸爸妈妈我错了，你就知道他长大了。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讲的真的是很不负责任，我反而想讲的是他们是无知的。
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这样提出来，就是有一些听众朋友听广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教导，是另外一座电台这样讲，如果他是没有电台的话呢，一般我们不做回应的。
对，
因为他是拿着圣经这样讲错误的道理，像我们说呢，他没有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不明白做无愧的问这个羞愧的问题呢，自觉羞愧已经好像不存在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呢花这六天的时间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解释。好，圣经方面怎么回应这个教会的组织？
对，教会呢必须要有组织跟体制的。我们可以参考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跟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哎呀，周素琴，那非常好啊！这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跟十二节呢，刚才读的时候，请你听清楚，说这几位的教会的职分啊、职务啊，是
成
全圣徒，各尽其什么？
其职。
然后建立什么呢？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吗？
对，教会当中呢，各尽其职是基督所赐的，所以呢，目的呢，就是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了。
我想起我们二十年前服侍的那间教会呢，我们讲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有些老弟兄姊妹他听不明白，
他不明白，
不明白。所以呢，我会重复再讲，就是说呢，教会里面有执事、有弟兄姊妹、有师班、有牧师，其实就是建立我们每一位信徒能够更爱主，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好，神更多的赐福我们。教会当然有这些，而我们讲这些呢，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他们就说哦，原来是根据
以
弗
所
书
四章
十
一
十二节，就是这样。
还有呢，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面也很详细的讲明了做教会当中的这个监督啊、执事的条件。
对，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圣经这么说，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事呢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那么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对年轻的这个
提摩太
传道人呢，提摩太他嘱咐，那么讲到长老执事呢是神家中应当有的职分呢，
应当有的很重要的一个职分。
无论是提摩太前书，再加上前面讲的以弗所书第四章，还有很多的经文呢，像提多书都提到这样的事情。
对。
那另外一方面呢，回答这个教会是不是已经没有组织了，这些教会的教牧人员是不是已经不合乎今天的时代呢，我们再看长老执事跟我们信徒的关系。
对，那错误的电台他们讲到就是教会呢已经没有权了，因为信徒呢就不需要再服从属灵的权柄了。那这个错误的讲法呢，我们也应该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他们纠正过来。
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开头呢，他讲啊，他说你们这个做长老的，也就是做传道人的，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
他讲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羊群之前呢，有两个字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务要牧养，
强调，对不对？
对。
那另外呢，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保罗说什么？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全群的监督就是教会里面的这个圣职人员呢，对不对？那么教会有圣职人员的，这是圣经的教导。另外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呢也讲到，因为你们的灵魂，为你们灵魂呢要时刻的警醒，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我们做传道的人，做头羊的人呢，都是神所设立的，是蒙召而献上自己，结果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呢，我们常常是谨慎。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保罗也说，你们做监督的呢要谨慎
来
牧养
神的教会。
对，
那刚才呢的错误的电台讲到，就是说信徒是不是要敬奉或者是顺服长子呢？我觉得有两段经文我们也要送给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要敬奉他们，也要顺服这些长子，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
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是很著名的一段经文呢，讲到信徒跟教牧人员跟神职人员的关系。最后一句话他说，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
他们指的是就是那些长子人员。
对，就是他说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呢，就是牧养啊，讲道啊，服侍教会弟兄姐妹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敬重他们呢。
对，
敬重，尊敬的敬啊，尊重的重。那么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而教会的生活里面就是有传道人跟信徒，以致他们教导我们呢，能够使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呢能够渐渐成长。
那最后我们用一点的时间就讲到第三点，他们错误的讲法，就讲到教会的组织已经被废弃和拆毁了。但是呢，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还有旧约圣经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来告诉弟兄姊妹。
那我们只提新约圣经好了。
新约圣经，这个教会的制度呢还是有它的功能的。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你记下来，凡事都按着规矩啊，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
来进行。
教会是一个团体，是人组成的，一定要有制度，那么一定有各自的职分跟功能，而圣经都有这样的经文，那我们要重视圣经，尊重神的话语，这是我们所信靠的，是绝对的真理。因此呢，我觉得我们都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要尊重神的话语，而不要呢曲解圣经。这是今天我们给你做的回应。
那听众朋友，你听了之后，如果你有哪一方面还是不清楚的话，希望你来信继续跟我们讨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跟听众朋友讲一声再会。
好，再见。